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领导层与职员，他表示飞机应是和平的载具，不应从天上降下死亡。教宗致函前土报主编基拉尔多，他指出愿孩子们面对战争时那迷茫的眼神能让我们悔改。教宗指出为了更美好的未来，需要对生态负起更大的责任。飞机应始终是和平的载具，绝不能成为战争的工具。教宗梁十四世仰望天空，指出不应有人害怕来自天空的死亡与毁灭的威胁。当前国际局势下，中东的导弹和空袭却讲述了相反的事实。梁十四世在接见为教宗国际旅行提供服务的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领导层与职员时，发出了这些带有悲痛哀诉之声的谴责。教宗指出，在20世纪的惨痛经历之后，空袭轰炸本应永远禁止。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它依然还存在，而且本身具有正面价值的科技发展，却被应用于战争。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面对这一切，教宗在讲话中表示，在天空中勾勒出和平的路径变得尤为重要。这正是教宗所做的，也是历任教宗借由使徒之旅所做的。在这些旅程中，罗马主教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眼前。梁十四世进一步表示，教宗的路径理应始终如此，也就是成为对话、相遇与兄弟友爱的桥梁。事实上，教宗的旅行是当代博夺路继承人使命最具表达力的标志之一。这一传统始于1964年，由保禄六世教宗展开，他前往圣地基督信仰的摇篮进行历史性的朝圣。随后继任教宗皆延续此传统。首先被称为环球旅行者的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共进行了104次国际访问，其后本笃十六世教�宗共完成了24次国际旅行，最后方济各教宗一共走访66个国家，完成47次访问。梁十四世表示，这个跨越5大洲从未中断的旅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先后与意大利航空以及如今的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相联系。教宗将于4月13日搭乘该航空公司的专机，展开其漫长的非洲使徒之旅。这次非洲之行的目的地包括 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安哥拉及赤道几内亚。教宗在接见中还表示，与你们相会使我有机会表达我个人以及圣座对这项宝贵服务的赞赏和感激之情。我感谢你们，因为在上主托付于我的使命中，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们。在这些因战争威胁人类未来而令人深感忧虑的日子里，我们需要注视儿童，因为他们迷茫的眼神能促使人们真正的悔改。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成为孩子，以纯真的目光来看待现实，从而保持人性。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致儿童副刊读者们的信函中写到的话。儿童副刊是意大利前途报面向儿童的每周副刊，该刊于1996年3月23日创刊，今年正值创刊30周年。在这封寄发给前途报主编基拉尔多的信函中，教宗对向儿童传播时事新闻的工作表示感谢，那些好的消息给予我们鼓励，而那些不好的消息则教导我们不重蹈覆辙。正是带着这种对当今时代的审视，教宗邀请家长和教师保护孩子们免受非人性化的信息与教育观念的侵害。教宗表示，尤其是今天，在这个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持续不断的教育。为了保持人性，我们需要在面对现实时保有一种孩童般的目光。教宗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切勿让孩子们最终以为可以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那里找到他们最好的朋友或所有知识的权威答案，从而使他们的智力和交际能力变得迟钝，导致他们的创造力和思想趋于麻木。教宗勉励道，我们必须守护他们的童年，并引导他们的成长，使他们成为更新世界的主人公。教宗向儿童们保证，让世界重现其美好是可能的。通过这份专门为你们设的刊物，你们可以帮助成年人以更新的惊叹，在其恩典中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怀着信心去思考它，毫无偏见地去建设它。教宗在面向今日读者，并想到那些已年逾三十曾经阅读过该刊物的读者写道，在成长过程中，你们将不断发现新事物，也将亲手创造新事物，但生命最初岁月里的一些东西是你们必须始终要守护的，对爱你们之人的信任，爱的普世语言，微笑所具有的解除武装的力量，道歉的勇气，以及缔造和平的美好。教宗提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的话，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这是一则至今仍有意义的讯息，像儿童一样，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守护着一把钥匙，能够看清各种事物本质，甚至为最困难的问题找到令人惊喜的答案。教宗解释道，或许唯有注视孩子们 面对战争暴行时的迷茫眼神，我们才能悔改，重新学会彼此相望，并以纯真的目光看待世界。在信函中，教宗向父母和教师们致以感谢，感谢他们在教育这些年幼的同行伙伴时所付出的关怀与爱，并邀请他们不断帮助孩子们发掘内心深处的美好，并以日益新颖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与历史、记忆和生活建立联系。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独特性去成长，这是天主的恩典。生态责任不可停留在技术数据层面，这些数据固然重要，但仍不足够，需要一种兼顾头脑、心灵与双手的教育，新的习惯、团体风格以及美德实践。教宗梁十四世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唁电向出席第十七届绿色协约国际论坛的与会者如此表示，并引用了他于2025年10月颁布的宗座牧函《绘制希望的新蓝图》。教宗在电函中邀请与会者通过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计划，在照料受造界方面继续团结一心，并提升大众认识的工作，在共同面对当前各种危机时，人们可以促进一个尊重且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为后代子孙确保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本届国际论坛以共同建设未来，一个渴望未来的新人类为主题，近日正在意大利的特雷维索举行。圣座圣职部荣休部长斯泰拉书记出席了本届国际论坛，他宣读帕罗林书记关于万物赞主颂800周年及亚西西的方济各逝世800周年的讲话。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年轻的施礼华在1917年于学院毕业了，他在所有的科目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那一年他不仅获得了文学方面的优异成绩，而且在数学方面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时候认识他的人，从来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一位神父，他自己也并不这么认为。他后来谈到那些年的情况说，我记得当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学的是拉丁文，我不太喜欢，我常说道，拉丁文是给神父和修生学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学此语言。但是后来 施礼华不仅成为一位虔诚的神父，而且他还发现到自己非常热爱拉丁文。对他来说，拉丁文永远是普世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他也在晚年时说道，我对他们当时在学校让我学习拉丁文这件好事上永远的感激不尽。他也会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神父或献身于天主，我被教导要尊重和崇敬圣职，但是那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别人的。当时施礼华非常清楚自己将来要从事什么专业，他想要成为建筑师，他倾向于这项选择，这是因为他对艺术和人文很有兴趣，以及他对数学和设计的能力。他的父母很满意他对职业的选择，尽管他的父亲有时会温和又打趣地说，他只是一个较高级的砌砖匠而已。当施礼华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时，他的母亲陶乐斯对他身边可能的女朋友保持着警戒，由于现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他不会不结婚，母亲给了他一条有关于选择妻子的建议，既不是那么漂亮让你迷惑，也不是那么丑陋让你恐惧。此时每个人挂在嘴边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这场大规模而又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在把欧洲变得四分五裂，并且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入了历史。年轻的施礼华经常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朋友讨论大战的局势。西班牙人每天都从报纸上得知了可怕的大屠杀，他们读到了有数十万人被投入了这场没有结果的战斗中，他们被威力强大的炮弹炸成了碎片，或者被机枪所屠杀。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在20年内，他们自己的国家本身将成为一个现代化武器的战场和屠杀的地点。西班牙的报纸也向国人刊登了爱尔兰的崛起。西班牙人民认为，爱尔兰人民在经过数百年的迫害之后，为了自由和信仰而奋战到底。之后，施礼华说到了，那时我大概15岁，我急切地在报纸上读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切事件，最重要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为爱尔兰祈祷，我不是因为反对英格兰，我是为了宗教自由。对于年轻人和老年人来说，似乎有很多的问题要讨论，这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冲突和那么多的矛盾，而且如同所有的时代一样，他们这个时代的世界似乎都是犯下了许多的错误。大概是在1917年年底和1918年1月初，就在施礼华16岁生日之前，他在一个寒冷的严冬突然看到了一些在雪地上的脚印，而这些脚印将要改变他的一生和愿景。当时罗格纽地区笼罩着一个非常寒冷的严冬，并且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降雪。根据当地报纸的报道，当时被称为拉里奥哈的地方已经持续降雪 约一个月，气温骤降至华氏 1.4 度，也就是摄氏零下17度，河流结了冰，池塘和湖泊也被厚厚的冰所覆盖了。事实证明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寒冷的冬天之一，情况是如此严重，甚至于有一些人被冻死了。有一天早上，施礼华外出散步，因为一场刚降下的雪，使整个城镇和周围的乡村都覆盖在一层洁净无瑕的白雪下。当他步履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时，他突然看到了一些脚印。他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他们，他发现到有人赤着脚在刺骨而又冰冻的雪地里行走。施礼华惊奇地注视着闪烁发光的脚印，当他了解到在雪地里赤脚行走的人一定是在做一种小的牺牲，作为对天主的奉献。他发现的这些脚印是由加尔穆罗会会士若瑟·米格尔神父所留下的。这些脚印立刻唤醒了施礼华的灵魂，他称之为爱的暗示，同时他也感受到一种在他灵魂内深切的不安。他开始问自己，如果别人能够为爱天主而做出这样的牺牲，难道我不能奉献给天主一些什么吗？从他所经历的极度不安中，他有一种感觉，天主在向他要求一些特别的事物。然而这种感觉变得非常的肯定，天主绝对是在向他要求什么，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事物。施礼华说道，我开始有一种爱的暗示，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被要求做一些伟大的事，而且这是爱。我不知道天主想要我做些什么，但是很明显的，我是为了要做些什么而被选中的。至于这是什么事，之后我才会明白。我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当时我编造出一堆理由，然而这并不是虚假的谦逊，而是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一无所知，我一无所有，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决定要做更多的祈祷，每天去参与弥撒及领受圣体。他同时寻求若瑟·米格尔神父的帮助，这位就是在雪地上留下脚印的神父，并开始向他寻求神修指导。这位虔诚的神父了解到，天主召教施礼华将一生奉献给天主，他建议施礼华成为一位加尔穆罗会会士。但是施礼华在平静的祈祷和思考之后，也考虑到了他对家人的责任，最后做出的结论是这不是天主想要的。然后他开始明白了，无论天主想要什么，他最好是能够成为一位教区神父。他向自己的父亲谈到这件事，对老若瑟施礼华来说， 儿子所告诉他的话，似乎是对他所信任的天主又一次的考验。在他的生意破产后，这个家庭才刚刚重新站起来，他正在为将来做计划，而且这些计划关系到他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现在告诉他，先要成为一位神父。老若瑟施里华立刻回应说，如果施里华想成为一位神父，他就应该成为一位神父，而他自己的这些计划，这些对未来的梦想，就必须要放弃了。施里华后来回忆道，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父亲哭泣，他原本对我有其他的计划，但是他却没有反对我。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儿子，仔细考虑一下吧，神父必须是一位圣人，在世上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没有爱人，是很困难的，多考虑一下吧。但是我不会反对你的决定。父亲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位神父朋友，要和我谈话。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